那我们上次大概看了啊，这个腓立比教会的组成很奇怪，一个是卖紫色布匹的一个小富婆，富人叫吕底亚，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吧，这些细节啊，就是你第一次不把它讲清楚了，以后你们下次再碰到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呢。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推亚推拉在哪儿呢？腓立比在哪儿？我们上次看了，腓立比就是在希腊的顶上。推亚推拉呢，既然是主耶稣写信给七个教会亚细亚，推亚推拉其实在土耳其半岛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基本上你从特罗亚开船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这个基本上也就是吕底亚从推亚推拉要跑到腓立比来做生意的距离。当然推亚推拉在内陆，所以你还得至少加一天，走一趟可能至少要三天四天。土耳其半岛以前有个名，有个王国就叫吕底亚王国，所以他们很多的名字都是跟那个历史有关系。那个地方的人在古时候以什么出名呢？做生意出名。他们从很早就像温州人一样到处做生意，虽然那时候犹太人还没去啊。这据说呢，这个硬币就是他们发明的，而且啊，他们是头一批开店铺的人。这个时间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六世纪了。那现在呢，土耳其半岛大部分是土耳其人啊，希腊人呢都在希腊半岛这边。晓不晓得这个状况是什么时候才这样子的？
不晓得。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这样子的。我们现在很多世界的动乱都跟这东西有关系啊。像印度为什么要跟巴基斯坦打仗，晓不晓得？宗教是不错，但这种宗教仗什么时候才开始打的呢？一样，印度巴基斯坦那一带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对不对？在这当然还有很多细节，但是他们有一天他们定了一个日子，信印度教的人你要住在西边就往东走，信回教的人呢你再住在东边就往西走，那一天就来了个大交换。以后呢，回教那边叫做巴基斯坦，印度教这边叫什么？印度。那你想这样行吗？啊，家业怎么办呢？这人家在这边住了，可以住了上千年了。这是晚到1947年的事情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快成立了，余波荡漾直到如今呢。土耳其跟希腊也是一样，我们来一个人口大交换，好不好？那一样啊，人家把上千年的祖产都要丢下来啊，这都是近代才造成的各种各样的悲剧。但是当初不一样啊，当初还没有土耳其人。这个吕底亚他能够从推亚推拉到了希腊这边来做这个紫色布匹的生意啊，那我不知道大家回去有没有找一找，这个你们在国内应该也可以找得到的。紫色布匹是上次说了，这个是非常贵，而且呢这是有工会的，你没有点关系，没有点社会地位，你根本进不去这个工会的。但是吕底亚他居然在这边还有个大房子，对不对？请到我家来住，你看看看看看看，他在这里嘿做得不错，能干能干，而且他很可能有罗马公民，要不然你根本进不去的。那你说希腊半岛这边、土耳其半岛这边、推亚推拉这一带有没有罗马公民呢？上次跟大家讲过了，这个佛吕加那一带啊，是200年以前就迁过来的一些犹太人军队的家庭、解放军的家庭啊，所以这一代的人，你说老底家后来为什么，老底家教会为什么会什么都有，这么发达，你看看，很富裕的。尤其罗马统治了他们以后呢，这一代不是给你制造暴乱的地方。那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向来就是有他们的本事了。所以你喜欢读这些历史，你现在真的就是有这个人工智能，你就去搜嘛，你说犹太人跟丝路的关系，你就去搜一下就好，一看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个时候罗马人他们紫色布匹，他个所谓的布匹是什么布，你知道不知道啊？
骏马布吧。
不是不是不是，太小看人家了。那个时候最值钱的就是从东方来的丝绸，大概就在罗马帝国起来的时候啊，就公元前一世纪 这中国来的丝绸进到了罗马，不得了啊，大轰动，奢侈品，卖紫色的布匹啊，你得有货源呐、啊，要不然你怎么做呢？嗯，所以这是一家人，还有一家人呢、啊，那就肯定是党人啦、啊，对吧？这是狱卒他们吗？那这些人大概也是有罗马民籍的，因为这个腓立比这根本就是个就是军事要塞。
那你说为什么那个地方没会堂，在河边有祷告的地方？
但是往后有没有什么事呢？显然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那下次我们再看见他们呢，就是到了这个腓立比书了。那腓立比书，你看他一开始讲啊，所以你说使徒行传一定要跟这个对起来读，要不然你搞不懂的。对，他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的，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我上次已经说过了，这从两家人已经变成有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对不对？那我想到你们就感谢我的神，而且我想到你们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常常欢欢喜喜的祈求。他有没有把这句话写在别的书信里面？没有，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这头一天是什么？保罗遇到于底亚的那一天啊。这头一天也可以讲说头一个阶段，我在你们头一次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那就是他最后就是狱卒嘛。那他走了以后，他们干什么？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上次也说了啊，这封信里面呢，保罗对他们是特别亲切的。你可以看出来，保罗跟这个教会的私人关系是最明显的、最亲密的、最亲密的战友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你要注意到保罗强调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啊，你要是不仔细的去想，你不晓得它有多重要。他为什么要写这一封信给腓立比？他什么时候写的呢？这里面也有线索的啊，就是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这是他要跟他们讲的第一件事情。所谓愿意，你们知道，在当时的情况应该可以很容易就想出来了。他们两地有相当的距离，然后消息也不灵通，所以到底腓立比那边对于保罗的情况有多了解很难说。但是保罗一言以蔽之，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他是告诉腓立比的人啊，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不但显明，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就是跟我在我这一代的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啊，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那虽然在我周围的人呢，有的传福音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出于好意。出于好意的呢，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出于坏意的呢，他们是哪些人呢？结党。不诚实，要加增我的苦楚。但是没关系，不论是怎么样，基督被传开了，我就开心啊！而且我知道你们在替我祷告，叫我终得救。他不是讲得很清楚，这个终得救呢，是不是释放他没说。总之叫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啊！不但是我也是对你们这样说，我也是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家你看讲这个话就很含蓄了，对不对？这个得救讲的是到底是生呢是死呢？是真的从这里得释放吗？但是你从这里看，你和当时的时代对在一起，哦，这里边有学问了。为什么呢？这个御营全军是什么地方？最可能是什么地方？有没有人知道？
当时所有的兵吗？
讲到御营的话，就是讲到在天安门站岗的啦。保罗被关在哪里他才会这样讲？这就是圣经的小节啊，就像刚才我讲的，圣经的地理历史非常重要的，你不要以为不重要。我们觉得不重要，我们只是受西方人的影响，就是说这讲道理是最重要的。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抓，然后在哪里被关了两年呢？才往罗马去了。在凯撒利亚嘛。在凯撒利亚谁来看他？巡抚啊，还有谁啊？亚基帕王啊，这是最大的解放军营啊，最重要的解放军营，而且都是这个亚基帕王啊、巡抚的贴身侍卫，那个叫做御营。 御营全军那边的人都已经晓得了，我这个人被抓是干什么呢？是因为传一个东西叫做耶稣，甚至他们都已经讲了，巡抚都讲，这个人要是不是要上告凯撒就可以释放啊？哎，偏偏他说我要上告凯撒，就不释放，那这下他可成了个名人了。所以这封信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到了罗马以后，他只有兵丁看守他，没有什么御林军在看守了，被关在凯撒利亚的时候是这样子。那你说这又怎么样？我们知道他在大概在哪儿写的又怎么样呢？你如果要说哦，他是后来上告罗马，又在罗马的这个御林军的那这个其实一点根据都没有。你替保罗想一想啊，我们现在又来了啊。你读圣经呢，其实要进入情况是最好的一个读法。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啊，约西亚，他八岁登基。过了18年到了26岁他要去修圣殿。他为什么不8岁就去修圣殿？在他以前已经败坏到什么地步？对不对？你替他想一想你就明白了。他是不是去寻找律法书？不是，他就是去修圣殿。他所能做的大概也就这么一点点，不会有太大的反对势力的。可是他一得到那个律法书他就勇敢起来了。那这时候
如果你是他，
你会不会要写一封信，尤其要写给谁？你会不会？能不能想一想？多加多加
啊，
你看看啊，我再回头追溯一下啊，保罗怎么被抓的？记不记得？
21章，
在前面一章20，
这乱定了以后啊，这是讲到以弗所，保罗走遍的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
那就先到了马其顿。
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他可能所有的教会走了一圈，这是他最后走一圈，要坐船往叙利亚，犹太人设计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所谓从马其顿回去呢，就是说他本来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直接走海路，但是他知道犹太人要害他，他就往上走，回到马其顿回去，然后就开始有人跟他一起走了，各教会都有人开始跟他一起走，你看见了没有啊，这件事情对我们是非常重要，因为你要知道当时这么多的外邦教会他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他们怎么运作的，这都跟后来的我们今天怎么建立一个健全的教会有非常大的关系。啊，简单的说就是保罗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他各地游走的同工大家一起来服侍许多的教会，就是这么简单，知道了啊。这些人先在特罗亚等候我们啊，那特罗亚就是他当初要去腓立比
马其顿意向
开船的地方嘛。那这些人都来了，他跟这些人讲了一些什么话呢？你到这里就知道了。他把以弗所代表亚细亚土耳其半岛这边所有教会的领袖啊，因为主耶稣讲到说以弗所也说你们是登台教会，这个你要是不熟的话以后再去看就知道了。为什么主耶稣七封信把以弗所就是登台教会？因为其他那些城的教会基本上都是从以弗所传出去的。你怎么知道？因为保罗天天在以弗所的一个像学房的地方跟人家讲道，但是他的同工呢把那些福音传遍那个地方，这个就是主耶稣跟他们讲的，你们丢弃了起初的爱心，你没继续做下去，是讲这件事情。他不是讲一个个人刚信主的时候爱主后来不爱主了，你看他定义越过以弗所，他不要单言就请以弗所的长老了，他巴不得五旬节前到耶路撒冷。来了以后这段话就是他心里面最最清楚的负担，为什么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心里的原因。那这些原因所有的同工都知道，无论是你是从腓立比来，从马其顿来，帖撒罗尼迦来的啊，以弗所来的都知道。他说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心正迫切，不知道在那里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困锁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当然所有服侍主的人一定要会背这段话啊，这是我们的殉道书。也不看为宝贵，只干什么呢？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这个指示是干什么？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什么意思？就是神的福音呢，除了我所传的道之外呢，要从我这个人的身上再所谓证明，就是演算一遍，像导公式一样。那我的路程就是这样的一个路程，在这条路上 我并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我也不看为宝贵。就是这样一句话就在他的心里，而且这个话呢是清清楚楚讲给他所有的同工听，对不对？同工晓不晓得了？都知道。然后大家苦劝他，他不肯留啊，然后他就到了耶路撒冷。这些跟他去的同工都看见的，他一路上还到了这个什么传福音的腓力家啊，什么什么要被捆起来啊，都拦不住他，对不对？他就去了。去了以后，雅各众长老在那边早就商量好要拿他怎么办。听保罗讲完了话，他们说了一句客气话，叫做归荣耀于神，然后就开始了。哎呀，这个话实在是太毒了。兄台，你看犹太人中行诸的有多少啊，还都为律法热心，看见了没有，多么可怕。众人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信割礼，也不要遵行规条，众人必听见你来了啊。大家，这句话四川话怎么念呢？
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哎，这可怎么办呢？哎呦，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有办法，你就照着我们的话去行吧。啊，你陪他们去啊，他们剃头得规费，是不是？这样你要让这些犹太人都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假的，并且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这是不是保罗啊？绝对不是保罗。但是保罗有没有说任何的话？没有，保罗任他们摆布，然后就被抓起来了，对不对？就被抓起来了。我问你，这些同工看了气不气啊？你在心里面清楚不清楚怎么回事啊？清楚啊，谁不清楚啊？我们今天的人不清楚，今天教会都不这么解。
对啊，
教会都不说保罗被抓是雅各害的，雅各还是守律法
讨好圣殿的人。
但是当时的人明白不明白怎么回事？这些同工一大堆的同工从各地来，晓不晓得怎么回事？晓得啊。然后保罗还没有消息了，没消息了，剩下的事情路加之所以能记下来，因为他们陪在旁边了。有些人没有走啊，包括谁没走啊，甚至还有人来探望他。这个腓立比书后来就讲了，你们那边的人还来找我，还来帮助我，是不是？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那你想想看，如果保罗不写这一段话，有没有看见啊？保罗不写这段话，外邦的教会还跟不跟耶路撒冷教会玩了？以前保罗花了这么大的功夫要给耶路撒冷圣徒捐钱，对不对？虽然耶路撒冷这些人就完全看不起他们嘛。雅各到了刚才我们的最后，他还在讲十几年前写的那封信啊，你们只要不吃血，不吃勒索的牲畜，不要奸淫不拜偶像就可以了。哎呦，保罗哪一封信对外邦人是这么低的盼望？那这时候这个消息传回去，在所有外邦的教会里边肯定是引起轩然大波，这都没写，对不对？你自己得去想想，那个时候外面的人不明就里，加再加上传话传出去，那这了得吗？保罗要是对于他被抓这件事情他从来不加以解释的话，那可完蛋了。教会大分裂，我跟你讲，有的人会站雅各这边，有人会说是保罗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你看路加为什么记得这么详细？
路加就差没说这些事情是为了应验诗篇上的话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哪、啊、意味甘甜。保罗所说的患难困锁等着我，竟然是从雅各他们来的。因此在腓立比书一开头，保罗要说话了，
他自己一句话就摆病了。他为什么在这里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他完全不提雅各，他完全不提从前讲的啊，圣灵指证的到底前因后果是什么，细节是什么，我需要你们知道的是什么，我所遭遇的不管是什么，
也无论是谁的馊主意，谁是肇事者，是谁的对谁的错， 而且都已经过去了，那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
是要叫福音兴旺。我们站在这个立场上，我写信给你们，啊，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现在被关在这里，什么结果呢？所有看着我的解放军，还有周围的人，都通知到，哎，我是为了什么？基督的缘故。他们可能不清楚什么是福音，总之这个人是为了被称为基督的耶稣还在这发疯，要放他他也不走，把他上告凯撒，你看这个人这不是个疯子是什么东西呢？然后周围的弟兄姐妹并且纳在主里的弟兄多半，他也不是说全部，还是有人不谅解，对不对？多半因为我所受的捆锁有没有遭到动摇啊？没有遭到动摇，他们反而怎么样？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哎，所以我前面先说你们了。哎，从头天直到如今，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固然是实情啊，可是也是稍微了安排一下啊。这边的人看着我被关，看着我受苦呢，他们没有影响他们传福音的事情，而且他们都已经知道我所遭遇的事呢。是要让福音兴旺，不是让福音衰微，不是撒旦打胜了啊，我打败了。那至于剩下的人呢，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个话中的话就是说，不管当初人家怎么把我送到虎口里面去啊，对你们应该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是没有影响的。无论他是出于好意，是出于歹意，对不对？那个对我来说不重要，因为我被抓，这个福音发生了更大的功效。嘿，你要是开玩笑的话，我简直成了个大名人了。你看看，连亚基帕王，还有那个出名的大淫妇伯尼斯都来见我啊！我亲口跟他们讲福音了，罗马巡抚听我讲福音了。你看看，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不但我要欢喜，你们也要欢喜。他为什么到后面讲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看懂了没有？这封信要是没有的话，会在当初的教会造成多么大的负面的分裂的影响，彼此责怪的影响。你有的事你不能讨论的，一讨论那肯定有很多跟他一起从各地去的同工要为保罗抱不平的。保罗这封信一来，大家不说话了吗？明白吧？这个叫我
真没有读出这个意思。你这么一讲，还真是这样。
是啊，因为我们不认为这些东西藏在圣经里。实际上，你把它对一下，你就知道他。也许咱们老中的伟大的党底下受教育的，他这我们的这种心眼可多了。那不一看就这么回事吗？而且他写这封信向谁讲就行了。向腓立比讲就行，因为腓立比人，你到后来就知道，保罗到哥林多传道，腓立比都一直在送啊后方物资给他，对不对？他向哥林多教会，我要向你们提起马其顿人的厚恩呢、啊，在这个捐赠上面的奉献的厚恩呢、啊，你看看，他早就安排好，他们那个时候的教会是彼此通生气的，但是不会说我这个教会叫总会，你那个教会叫分会。没有，他们也不是说一个牧师一个萝卜一个坑，向来不是这个样子。他们是有一群保罗的同工跟着他走，因此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要把整个的事情用我的眼光啊，这非常像什么呢？非常像约瑟跟他哥哥们讲的话：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本是好的。我所遭遇的事更是教父隐形，你这个没有话讲。他跟这个亚基帕王啊，跟罗马巡抚传道的事情，那早就传回去了。是，而且他自己这么平安，他脑筋这么清楚，讲的话是这么有力量。我们直到今天还在读这些话，一读就受安慰，就感觉到很惭愧，对不对？可是我们就没有去想，我们自己在服侍教会的时候，当教会的意见跟我们不一样，或者说教会里面某一些人被另外的人迫害陷害或者毁谤或者造谣，你到底应该怎么办？嗯，直到今天，我如果负责一个教会，我都从一开头就跟他们说， 将来如果有一天我被人家抹黑了，我被人家赶走了啊，不管他这个来意是什么，你们帮我一个忙，千万不要为我辩护，你就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我头上，对，就那么回事，然后你们教会像没事一样继续走下去。因为做神仆人的就是要背黑锅的，黑锅不背，教会一定分裂，不会错的。
你这个道理说的对，但是做起来好难啊。
不会啦，
这
哪有难呐？你就是事先要想好，事先要看见圣经的榜样就不难了。你事先从来不想这个问题，临到你当然觉得。
我想过，想过，可能到时候可能有点。都不一定控制得住。
所以主耶稣到现在还没把一个教会交给你，就是原因就出在这里嘛，对不对？这种事情最多了，你现在网上去找也是这一个牧师来了啊，一个传道人来了，因为他是拿薪水的嘛，一两年下来就有一批人要赶他走，有一批人要留他，那总是有些跟他的相好的嘛，对不对？然后他就不说话啊，他就像一个无辜受害
者。你像那个贵弟兄，我不在那儿嘛，我在那儿的话，我一定可，我估计我做不到，就是
过不，所以你也不在那儿，祸患留在就可以了。
嗯，
贵弟兄走了，教会一点事儿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贵弟兄一句话没讲，随便他就安安静静，而且小石头在那个教会里面，后来才知道，好生气，但是已经没办法了。哎，贵弟兄没伸冤嘛？贵弟兄要是伸冤的话，马上有一批人站起来。别人就会反对他，反对他的人就会去挖他的历史，他这个人从前在哪个教会，什么怎么怎么样的，两边就闹得不可开交。然后贵弟兄假如还装傻啊，你们的事情是不是我不参与，这个教会迟早要分裂，他就带着那个支持他的人另外开个店。北美教会都是这样出来的，但是这个教没有见识，也没有榜样，也没有遵从使徒的榜样，也不像主耶稣。因为从开头主耶稣就是要把过犯背到无人之地，这个叫阿萨谢勒，对不对？那个羊啊就是要把过犯背走的，因为我们只是主的仆人，你不做仆人你不知道。比如说你开个店，对，管个店，后来这个店倒了，在倒以前已经把你赶走了所以以后才有债务问题呢，你有没有责任呢？你没责任吧？你一定要明白，假如教会有这一类的问题，然后他把你赶走了，然后他甚至把你除名了，哎呀，感谢赞美主，我就不用为这个教会的将来负责了，你明白吧？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啊。保罗往罗马去之后10年，耶路撒冷圣殿全部被毁掉了，耶路撒冷的犹太教会也早就不见，雅各他们都散走，你看最后彼得写信是在巴比伦写信，但是保罗回去的时候彼得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了，为什么使徒都被他们排挤开来了，这是极有可能，他们总会要为律法热心，还要去圣殿还愿，还要等祭司来给他们献祭，你看看太荒唐了嘛，保罗不可能这么荒唐，但是教会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那这时候保罗完全没有替自己说话，他完全没有怪那些把他送进去的人，他反而说，当然他不是说大家的同心，他只说多半，对不对？他说还是的确有一等是出于什么结党，这些人诚实不诚实啊？并不诚实。
这些人可能是谁呀？自己猜吧。
但是保罗被抓，雅各他们跟圣殿的关系还能不能够像没事一样？也不行啦。你要是跟圣殿捆得紧紧的，那等着罗马军来灭的时候，你整个基督教会毁在里边了。但是主耶稣事先跟他们讲了嘛，你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你就要逃到乡下去，要往山上去，不要回来拿东西。所以他们应该都是逃掉了。那他们逃掉之后，他们应该知道自己错了。但是保罗这个做法非常值得我们效法的，你一定要存在心里。啊，你不要说教会，光是弟兄姐妹辜负了你，对不起你，你不能够有情绪上的反应，你没有这个资格，你也没有这个
权柄，
因为你是主的仆人，明白吧？嗯，
明白。现在好多，
好多了是吧？
比起10年前、20年前的自己，其实是在你们面前我才比较敢说。
哎，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查这个要点，讨论教会、教会服事、教会的运作。这个就是很清楚的一个榜样，告诉我们说，当教会产生问题的时候，那个核心人物、焦点争议的中心，那一个主的仆人，他要怎么做？